各位大家好，七国集团G7早已失去了冷战时代，甚至之后一段时间，西方世界一锤定音、协力统筹世界大势的光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G7内部欧美之间越来越分歧，而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乌克兰战争看不到尽头，加沙走廊已变成废墟，轰炸还在继续，以色列又对伊朗发动了战争。这次的G7，先不要说能发挥什么作用，能否说出几句有力的话，都让观察者怀疑。法国《世界报》周一的社评说，西方七大经济体和欧盟的领导人周日起在加拿大举行峰会，无疑也让西方大家庭内部的分歧暴露无遗。社评说，会议的气氛已被毒化，在G7国家的周边，两场战争正在肆虐，俄乌战争以及上周五以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此外还有加沙战争。美国的关税已不再是威胁，而是现实。目前正在就关税的数额进行谈判，而组织者已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联合声明的问题，那就是不发表任何声明。主办国加拿大总理卡尼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迎接一位不断声称自己的国家加拿大是美国第51个州的美国总统，而他不得不向这位总统解释自己的国家是非卖品。现在大家都知道，重返白宫特朗普比第一任更具攻击性，现在很难再被称为西方大家庭的内部分裂已经公开化。欧洲人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急剧决裂，而不是掩盖分裂带来的不适。鉴于这一新的现实，没有心理闹剧或重大对抗的峰会就是成功的峰会。而欧洲和日本的领导人则要面对1月份重返白宫时吹嘘自己有能力为乌克兰和加沙带来和平，并让伊朗放弃核武器的总统，但他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因此他们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利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峰会的机会，再次争取特朗普支持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特朗普还在提议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一如正如他提出的俄罗斯调解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想法一样，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的。日本则有另外的忧虑，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一直把七国集团峰会看作是与欧美元首达成印太地区形势共识的重要机会，这次也希望继续力争主导中国议题的讨论，比如主张反对中国海洋扩张活动以及经济胁迫行为。但特朗普是一个变数，美方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只是把中国视为交易的对象，只希望在关税政策上达到最大的利化。而在俄乌问题上产生分裂的美欧，在中国问题上要达成共识，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特朗普对欧洲盟友一视同仁的关税大棒胁迫下，欧盟似乎有点倾向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而中国也在加紧向欧盟示好。一片茫茫不知何去，在此背景下，正在发生的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攫取了话题。G7也许会在呼吁战争降级上形成一致立场，至少英国首相斯塔默是这样看的。他说，我认为聚集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各国领导人一致赞成缓和局势。所有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以色列的攻势持放任态度，他又呼吁恢复与德黑兰的外交谈判。特朗普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对冗长的外交谈判缺乏耐心，他表示愿意接受伊朗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调解提议，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断然拒绝了这一前景。相反，欧洲人希望说服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施加压力，对其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希望结束乌克兰的敌对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与美国总统讨论基辅从华盛顿购买军事装备的问题，而这位擅长交易外交的前房地产开发商可能对这一前景很敏感。在伊朗和乌克兰问题上，会议东道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任务将是避免七大工业化民主国家俱乐部成员之间出现分歧。在周日晚抵达加拿大之前，特朗普曾呼吁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他也提到了两国先打再说的设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他已通过电话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交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最佳长期方案。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